弟兄姐妹们，早安！感恩我们在周日的早上可以继续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听主的话，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澳洲的疫情，每个州都已经改善了，只有我们所在的这个 Victoria Melbourne 似乎又要开始严重起来。我相信本来大家可能原定有一些期待或者这个出游的计划，现在很可能又要被再次的被这个浇一盆冷水啊。我想神可能要需要我们继续来为着这些疫情能够来祷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教会的管理，我们将要进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4到5节，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看荧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开口来念，请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顺服，凡事庄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当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作为一个华人，我们大概都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将军他要能够这个平天下的话，他必须要先能够从他管理自己的家庭开始。那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一样看见保罗的教导。同样的一件事情，人要先管好自己的家，才能来照管神的教会。第三章的架构啊，其实应该是很容易，我觉得第三章大概也没有太难理解的地方哈。但是因为教会的管理，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在这里做一点的说明。第三章的架构是这样，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监督和监督的职分。监督其实又称为长老，其实大部分时候是称为长老，所以监督跟长老其实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其实监督比较像他做的那个内容，长老是他的职称。因为在5章17节一样，保罗又提到了这个字，但是那边称为长老。这边讲到长老的资格，8到13节讲的是执事的资格，14到16节是保罗的感恩跟颂赞。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重点分为这四项。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初代教会管理的机制，就是在提摩太那个年代，以弗所这间教会，保罗怎么样来谈到初代教会管理的方式，然后我们再来谈到历史的演变，2000年以来，但是我要讲得很快哈，历史的演变怎么样变成了现代的这个情况，那以及在我们现在自己 Springvale 跟 Fraser 的教会，我们怎么样来把这样的一段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那最后面就是保罗的颂赞，也提到教会的这一个地位。我们现在谈一谈初代教会的背景。我要请弟兄姐妹，你要设想一个情况：假如今天你就是保罗，你从以色列出发，到了土耳其，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到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很可能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没有一间教会，因为那个时候才主后可能50、60年，50几年、60几年，没有多少教会的。当你到了一个城市之后，根本没有教会，那你会去哪里开始你的宣教的这一个工作呢？所以圣经记载，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跟犹太人讲解这一个旧约圣经的教导，其实是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听的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所以有人就把保罗逐出了这一个会堂，然后保罗才开始在。跟世间或者在这个世间，就是在市场当中在马路当中去跟别人传讲福音，或者到一个学堂里面去跟别人或者那些哲学家去辩论或者去讲解福音，因此开始有人信了主。所以我们会发现，使徒特别是保罗，他是一个旅行布道者旅行布道家。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带领人信主，成立了教会，然后成立教会之后，教导他们关于这一个。圣经或者说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然后设立了教会的这个长老执事之后，他就继续往前行，因为保罗不能永远待在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来做他的宣教之旅。那另外或者当保罗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发现那边可能已经有几个信主的人在那里已经成立了教会。那这些信主的人从哪里来的呢？很可能是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彼得一站起来讲道，就有5000人信主这些人很可能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城市，在那里设立了教会。或者当教会大遭逼迫，许多人离开耶路撒冷之后，这些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很可能在那个地方有开始了小小的教会。所以 当时的教会成立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两种情形。那我们要知道，保罗当他离开一间他设立教会之后，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来设立当地教会管理的制度呢？所以因此在第三章，保罗就特别说，使徒设他保罗就设立了，交代这一个提摩太要设立长老跟执事，然后再培训他的教义。当时培训讲教义哈，你要先明白一件事情，当时没有新约圣经的。我们现在每个教会每个人手上都有新约圣经，我要翻开第几页读什么经文，我们马上读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主后四五十年根本还没有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完全成书最晚要到主后五百年才成为大家公认的新约圣经的经典。所以这个当中在当初是没有圣经的，顶多就有旧约圣经的教导啊，特别是摩西五经。可是对非犹太人来说，旧约圣经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样的直接，所以使徒的教训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怎么样让当时的人可以知道啊，这个到底基督教的信仰，所谓信了主、信了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使徒信经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为什么会有信经的产生？当时的人很可能知识水准并不高，识字的人不多，或者说使徒待在一个地方没有待很久的时间，他怎么样使得当时的信徒知道信仰是什么呢？所以就成为了信经啊，我信什么什么，我信什么什么。所以这就是使徒信经当时有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你信了耶稣，什么叫信耶稣？把使徒信经背起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所以也就是说，他把整个信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浓缩成一个信经的方式，让信主人背起来知道，哦，我信的耶稣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这是成有信经的很好很好的例子。而且当时因为没有新约圣经哈，所以使徒的书信就成为最基本的法则。我们看到各个新约的这个圣经里面，除了我们现在所读的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是保罗写给个人的，当中有整个合起来有12卷的是保罗所写的书信，或者是别人所写的书信。你会发现这个书信是写给，比如说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教会，写给这个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但是在一些考古当中会发现，比如说写给以弗所书好了，会发现同样的经文，但是前面不是以弗所，为什么呢？因为这封信当他写给以弗所之后，别人一听到哇，有保罗又写信给以弗所，别的城市的教会就来抄保罗到底跟以弗所讲了什么啊，就把那个以弗所的名字就改成了另外他们教会所在地的城市的名字，就把这封书信带回去了。因为没有使徒的教导，没有新约圣经，所以这一些保罗或者使徒的所写的信件就成为他们作为参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也是后来新约圣经成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后来的教会收集了保罗这些使徒的书信，收集起来之后，这些都成为了教会当中教导信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所以新约圣经就是这样的成型了，所以使徒的书信就被包含哈，成为我们的新约圣经的一个部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的。当保罗设立长老跟执事哈，执事我这边写了使徒行传第六节，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记得使徒行传第六节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凡物公用，对不对？大家在一起凡物公用，但是当中产生了一些误差，有些人有饭吃，有些人没有被照顾到，所以要设立人来作为管理饭食的人。彼得就说，叫我们这些使徒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因为我们需要祈祷传道为事，就另外设立了6个人，这6个人就好像是执事一样，执事就是在做事情的人，这个叫执事。中文的圣经翻译中文字翻译得很好，执就是负责，事情就是做事情，所以负责事情的人叫做执事。所以初代教会的机制，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是这样，长老呢其实通常是复数啊，特别在第5章那里写长老其实是复数，这个目的是说当教会设立长老的时候应该设立2位，至少2位的长老。我想这是为了一个 怎么讲，讨论事情一起祷告的一个平衡的制度吧，免得形成了一个人专门一个人独断事情，这个不太妥当，所以至少要有两个人，平常两位长老以上的长老。而长老在当时的教会是负责什么呢？他要负责讲道跟教导的，他的地位就等同传道人一样。因为当时的教会不像我们现在，现在每个教会你只要愿意，你都可以聘请一位传道人作为驻堂的牧师在教会里面。在当时没有神学院，使徒也只有几位，使出来带出来的学生也只有几位，哪里有那么多的传道人分配到每一个教会去呢？所以教会的牧养就变成使徒来到这里之后就教导弟兄姐妹，特别是长老们。当使徒们离开之后，长老就要负起这个责任来作为讲道跟教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使徒们，特别是提摩太也是，他不会长期的待在一个地方，他需要在各个教会间旅行布道的。所以当他不在这间教会的时候，教会谁来负责牧养呢？长老就取代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另外执事这件事情，执事这个职称，这个职称在希腊文里面，它等同，它的意思就是仆人，就是仆人。但是因为圣经的翻译，翻译成仆人好像分不清楚这个仆人是谁，所以把它翻译成了执事，掌管做事情的人，是负责教会行政事务的执行，这个是在当时的教会里面的一个分法。教会要设立长老跟执事是非常严谨的，不是说我们投票我们就选几个人就出来，你就做长老，你就做执事。在第三章这里，他保罗列了一些的重点在这里，那我就把它综合起来，没有一节一节机会去看，因为我觉得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太难理解的。但是我把当中有几个特别我觉得重要，我把它列出来。第一个是一夫一妻制度，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一夫多妻是被允许的，这个也是在社会当中其实也不是稀奇的事情。可是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是一个妇人的丈夫，也就是说他不会超过有两个以上的妻子，只有一位妻子，所以这代表是一夫一妻的制度。而且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他非常强调长老跟执事要先为照管自己的家，家庭和谐，儿女顺服，然后才可以在教会里面做管理。我想这个 原理其实是很显而易见，如果在家里面跟夫妻关系不好，连儿女怎么样教养他们都不知道，你怎么会有教导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来牧养弟兄姐妹呢？我想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道理。当然经文有继续提到，有好的品格和德行，比如说不贪财，不醉酒，不一口两舌，不说谗言，我想这都是最基本作为一个人的品格跟德行。第三个我提这里写乐于接待远人，我信主已经20岁到现在已经有将近40年的时间，特别在早期我信主的那个环境里面，在比如在台湾或者刚刚来到澳洲，20多年前来到澳洲的时候，有远方的这个牧者比如从美国的牧者来到台北，他要来这个举行聚会，我就记得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家庭说，我愿意接待这位从美国来的牧师传道人住在我的家里，我负责他这几天的接送，我负责他的饭食，我也负责招待他去哪里游玩一下。这就是乐于接待远人。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里面不见得有什么旅馆这样的很完善的设施，对不对？而且很多的传道人我刚刚讲是旅行布道，他们从这个城到那个城，隔几个月又到另外一个城，常常是颠簸的，常常是要各处旅行的，所以到底谁能够接待他们变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旧约圣经里面我记得提到，他说接待远人无形之中可能接待了天使，因为这个讲的其实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在接待了三位有三位其实就上帝了，到他的这个面前来。所以很可能当我们接待远人的时候，无意之间我们就接待了天使，或者说接待远人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件非常这个蒙福的一件事情。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到了现代呢，更多的一些做法呢，可能不是接传道人住到自己的家里面来，而是说这样子为了让传道人有更好的休息。因为你想想看，传道人一到某人家里去，哇，这个家庭一定想 可以有各样的接待，或者是这个很多的圣经问题啊，想要问这个传道人，所以常常传道人反而得不到好的休息。后来呢，就有一个情况说这样子吧，让传道人住在酒店里面，某一个有教会啊，或者是某一个家庭说，我来负责他的这个食宿啊，他的这个费用啊，通通由这个某一个家庭来做。这个是现代比较最近这几年啊，十几年以来开始产生的一种变化。但是不论如何，一夫一妻家庭和谐，好的品格德行，跟乐于接待远人，这个都是长老或者执事应该具备的一些要有的一些特色啊，一些需要有的一些基本的品质。那历史的演变呢？最开始我们开始有这个主教制的形成。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形成之后，每个教会开始有了长老。可是教会在断断续续的历史的发展当中，有些时候教会会受到逼迫，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间教会有长老，那他就开始联络附近教会的领袖，也就是长老了。这些长老呢，很可能他们就推举出来说，那这些长老当中，我们再推举出来一位可能更这个服众望的一位长老，一位长老出来。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万一罗马政府的逼迫一来到，这一位受大家尊重的长老，他马上就可以做一些判断跟决定，就可以请这个他底下的不同的教会马上去做一些应变的措施。所以他是为了面对当时的社会的环境，而逐渐形成了在教会联合起来之后有更高的一位长老出现，他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可是当教会逐渐的这个被罗马政府接受，特别在主后三百年，罗马君士坦丁大帝他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君士坦丁就问了一件事情，说你们教会的神学到底什么，请你派一个人来跟我解释解释。那到底在这些长老当中你要派谁去解释呢？所以又开始在这一些受众望的长老当中又出来一个人，等于这个人代表了全部的基督教会来向国王介绍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这样的一种大制的这种主教制的形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慢慢的成型的。所以也特别，这也是为什么当这个基督教会成为国教之后，就称之为大公教会，英文就叫做 Catholic Church。大公教会成为国教之后，既然国家有国王，那你们教会总有一个代表嘛，那这个代表就变成了代表整个教会的主教，也就形成了后来天主教会的里面这个 Pope 这个教宗的这样的一个形成。这是历史因素的造成的一个情况。当然既然有了教宗，教会也开始有了各个阶级，所以在天主教里面有非常多的职称这个在当中。一直到了主后十六世纪应该是1517年吧，马丁路德开始起来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之后，原来的大公教会 Catholic Church 被称为天主教会。马丁路德出来的这一批人在中文里面被称之为基督教会基督教会，所以就是像我们是基督教会。基督教会出来之后，开始形成了所谓宗派的制度。我相信各位一定听过有圣公会，有长老会，有浸信会，我就这边只列了三个，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宗派，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基督教会里面不像天主教，全世界有一个教宗，由他来管理全世界的教会。所以宗教改革之后，就形成了许多许多的宗派。每个宗派有他自己的管理制度。比如说最像天主教的，在基督教里面各位一定都去过墨尔本的 City 里面有一个 St. Paul Cathedral 圣保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是基督教的圣公会里面的主座教堂，就是他没有主教，这位主教是管理整个 Victoria 的圣公会的教堂的，等于整个 Victoria 的他是最大的这个宗教信仰的领袖，就在这个St. Paul Cathedral 里面，所以这个叫做主座教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全世界的圣公会呢，又遵从在英国 Canterbury 这个地方的那一个圣公会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因为像英国的国王加冕结婚这些事情，你会发现都是 Canterbury 这一个圣公会的那一个主教来进行的。再来还有像 长老会啊、浸信会，这个是我们比较常常听到的。每一个宗派都有他自己的管理的一套的方式。那我们呢 ？Frankston 教会、Springvale 教会，那我们是什么会呢？其实我们不属于任何宗派，所以我们被称为独立教会，又被称为地方教会。不过我为什么比较喜欢称独立教会而没有称地方教会呢？因为地方教会这个词在台湾被另外一个宗派、叫做会所、聚会所他们使用，他们自称他们是地方教会，但是他们其实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分散各地，全台湾甚至于美国、澳洲、墨尔本也有、这样的一个，他们称之为地方教会，但一般他们又被称之为聚会所、聚会所。那独立教会呢，我觉得从我个人对圣经的理解，我觉得我们是最像圣经中的教会形式。因为初代教会好比保罗提摩太所在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没有宗派，它不属于任何宗派，它就是一间独立的教会。那可能在别的城市也有一间教会，使徒就在不同的城市当中旅行，到各个地方去做培训，去做讲道。讲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早前几年我们去中国做培训的话，中国大陆的教会其实非常像初代，特别早先十几年以前非常像初代的教会。很多教会是没有传道人的，他们也请不起传道人，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神学训练，所以也不太可能每一个教会、就有这一个传道人。所以当他一听后，某个地方有一个传道人，海外传道人，比如说到了南京这个地方，到了某一个村庄那里，附近村庄的教会都会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派了同工要来这里接受装备。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像初代教会的这个模式。因为教会没有传道人怎么办？我们就派教会里面有恩赐、有教导恩赐的人，哪里有培训的机会，他们就去接受培训，培训完回来之后再来培训牧养我们自己的教会。那这个就是当时教会的情形，也是独立教会的特色。那现在讲到我们自己现代的应用，我很快把2000年的历史这样带过去。那讲到现在华人教会的利用的这个应用，通常神学生在神学院毕业之后呢，我们把它称之为传道。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有经验，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么多年，刚刚进了神学院刚刚毕业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传道。经过几年，有的教会是一年，有的三年，有的五年，不一定。然后在这几年当中，教会也观察这个传道人，他是不是符合一样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样的教导，因为他跟长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要求啊，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如果符合，弟兄姐妹也都赞成的话，就会案例为牧师啊。在我们教会比较久的弟兄姐妹，你一定知道，在08年那个时候有参加过我的案牧典礼啊。所以这是华人教会的一般的，特别是海外的华人教会一般的传统。那我们教会有教会的章程，其实我们教会的章程上面也提到了长老跟执事，只是过去20年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去选立或者案例教会的长老跟执事。其实教会是可以按照章程来选立长老跟执事。那以上皆要按照提摩太前书三章为准则。我的意思说，不论是牧师传道还是长老还是执事，都需要按照章程还有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为准则，判断这个人适不适合作为教会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服事。刚解释长老应该为两人以上，应该为两人以上。长老呢，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其实又有不同的这一个做法，有分为，最明显是分为任期制或者终身制。在我在台北信主的那个教会里面呢，它被称为国语礼拜堂，偶尔也有人称之为地方教会，因为它也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独立的教会。但是因为独立教会后来因为神的祝福，分堂就越来越多，去全台湾包括美国现在有20多间从一间教会分出去的教会，所以这被称为这个叫做地方教会，又被称为国语礼拜堂。他的创办人当然就是吴永长老，也是一位被神重用的老仆人，已经被接去了。在我信主的那个教会里面呢，那个教会呢，他没有牧师这个职称，他只有传道人。当传道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按例成为长老。我印象中，在我原来的台北的教会里面，应该有 五六位，甚至可能接近十位的长老。这十位长老里面呢，有一些是负责教导的长老，其实教导长老就是牧师咯，就是一般称之为牧师，但是在那个体系里面就是称之为长老。另外的长老呢，被称之为这个行政长老，就是这些长老呢是不用做教导，他们也不站讲台的，但是他们要带着执事去做教会的行政工作。我在台北的教会40年前我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有800人左右，所以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间教会，是非常大的教会，所以教会有许许多多的行政事务是需要去做，需要去执行的啊，需要去执行的。在台北的我的教原来的教会里面呢，长老是终身制，也就是这个人按立了长老之后，他一辈子都是长老，好像牧师一样。当牧师被按立成为牧师之后，除非牧师在道德上出现问题，当初按立的牧者撤销了按立牧师的资格，不然这一个人，无论我现在在 Melbourne 还是我到了 Brisbane 还是我到了美国，我都是会被称之为牧师，因为他是终身制啊，终身制。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Springwell 跟 Frankson， 我印象中我们的章程是任期制，因为我们不是按照那样的一个教会制度，所以这个完全是按照教会的章程里面来看待。因为在我们这里长老我们并没有按有时候我们还是有传道人的制度躺在这个背后，所以我们的长老其实是这一个任期制的这个方式。再来，那到了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其实传道或者牧师及长老呢，都是需要负责讲道、培训等属灵教导。也就是在我们像 Springwell 或者 Frankson 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教会里面，其实长老也需要站讲台的。其实当有牧师的时候，只是牧师可能占了80%的这些时间是站讲台或者做教导。那长老可能是占了20%的时间，一样要来做讲导啊、讲道跟培训的属灵教导的部分。那同样的，长老也需要带着执事啊或者同工或者同工会来负责教会的行政事务。这也是为什么教会长老需要两位以上，因为很可能有一位是有讲道恩赐的，有一位是有行政恩赐的。那当然，长老呢在现在的我们的环境里面，长老可以是代执事。什么叫做代执事呢？就是他在外面有工作，他就像一般弟兄姐妹，我们在外面有上班，但是他在教会里面又被称为长老，他又需要花自己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侍奉，他不像传道人是整个全职的。其实在我刚刚提到我原来台北的教会里面，我们有长老，有十几位长老，对不对？当中有一半的长老呢，其实是专职长老，就是在教会里面领教会的薪水，是专门在教会里服侍。有一半，特别是行政长老呢，他们其实是代职的，就是外面有工作，然后又在教会里面侍奉。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教会改成小组化的教会，到现在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小组化的好处。特别当我们这个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够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小组长负担起非常多的教导跟行政关怀的事工，对不对？其实这是小组的目的。小组之后，小组长就负担了长老或者传道的这个教导跟关怀的事工，也就是查经班不一定都是传道人来开，可能传道人带领小组长，小组长再去带他的小组，所以我们使得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工作开始分散出来。特别在教会没有传道的时候，好像我们现在的中文堂我们没有传道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操练教会同工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要训练教会的同工们，你能不能够担负起来长老跟执事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担负得起来，我们教会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教会可以福音可以更加的广传，因为教会的根基就会建立的比较稳固。因为传道人说实在有时候是会来来去去的，就好像早期的那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就是一个现状啊。所以在这时候我特别鼓励我们在座的同工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预备自己操练自己能够起来担任更重要的这一些职责。 所以这里有一些的对我们的同工，也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些提醒跟建议。在第三章第一节有提到羡慕善工，那些羡慕善工，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啊，我不敢说大家没有羡慕善工，但是大家有一点害怕善工，就是服侍神的工作啊，服侍神的工作。我记得十几年前请同工们弟兄姐妹某某人来担任这个小组长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是害怕，每一个人都很担心自己会做不好。感谢主，当然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谦卑，我们应该怕自己能力不足，这样是好的。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如果大家都这样，那这个教会永远就靠一个传道人，那没有传道的时候教会怎么办？那教会不就没有办法做教导的工作了吗？所以教会至终很多的事情是传道人培训弟兄姐妹，培训同工，同工再起来服侍，这个才是一个健康有基础的一个教会。所以重点是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被培训呢？你愿不愿意羡慕善工呢？愿意起来服侍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羡慕善工，开始去接受装备。现在因为神学教育已经非常发达啊，所以除了教会里面牧师的培训之外，我也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同工们，你应该或者说一定要去接受适当的神学装备。你不用像牧者三年 full time 在神学里读书，但是你特别应该去修一些教牧神学方面的这些课程。因为第一个是你自己增长知识，你知道哦，原来教会的管理、教会的牧养有这些事情需要来做，或者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而且将来有了传道人之后，你也好配合传道人了。比如当传道人他神学院毕业之后，我们请他来这里牧养，他讲了一个观念，弟兄姐妹觉得哎，这样是这样做吗？要怎么做？他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受过这样的一个培训。可是如果我们的同工们你受过适当的教牧神学的培训，传道一讲就哦对对对，我明白传道意思，你就更容易跟传道人配搭了。这一直是其实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期待，是期待我们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知识灵命增长也更好，也可以配合传道人。而且现在网上教学，现在基本上很多课程都是在网上，你不用跑到神学院去上课了。而且我在 MSD 哈，既然我们在墨尔本，我们就还是来推荐 MSD 的课程。MSD 现在可以用 Free Help， 就是说当你去上课之后，你就申请说我是用这个 Free Help， 我希望这个词我没有讲错，就是你不用付学费，你申请学生贷款，你就可以来上这样的一门课程。像我的师母，她前两年就是这样修了几门课程，修了几门课程，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这个在澳洲，这是澳洲政府给我们的福利哈，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哈这样的课程，我说费用用贷款的方式来学习。我会特别鼓励弟兄姐妹要这样子做啊。而且这边我特别要讲，不论是传道、牧师，当你担任长老、执事，还有我们的小组长的时候，其实属灵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你不要把自己我只是一个小组长。当你在讲解圣经，你在教导弟兄姐妹，你就是在牧养，你就是一个神的仆人了。虽然通常我们在这种常常讲神的仆人是指的牧师传道而言，其实广义的来说，当你在小组里面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你不是神的仆人，你怎么可以传讲神的话语？你既然连传讲神的话语，就代表你有这个心，你羡慕善工，你就是神的仆人了，是不是？所以传递神的话的人的属灵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不是要弟兄姐妹你觉得害怕，当然我们需要畏惧神，但是不是因为畏惧神我就什么都不做，而更是因为畏惧神，我要求主说，你给我聪明智慧，让我把你的话讲得明白，说得清楚，明白你的旨意，好来牧养我的小组的弟兄姐妹，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啊。同样的，当我们讲到地位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会，在社会上的地位常常是高高在上，底下的人要服侍高位的人，在信仰里面刚好是倒过来，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谁要做头的，就要去服侍别人。所以在基督教会里面，地位崇高的人不是高高在上，反而是为了教会尽心尽力， 弟兄姐妹下了班回家就吃饭，就回到家里去了。长老、执事、小组长，你下了班回到家，想到教会还有事情要做，你还得跑到教会里面来，还要去准备这个礼拜六的查经。这是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的摆上，但是神绝对会纪念你这一切的摆上。最后我们要谈到，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牧师哈，我想聘任牧师要谨慎哈，不是神学院毕业的都合适，我想这一点弟兄姐妹应该都明白。但是我要举一个实际发生在墨尔本教会的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我觉得实在是，让我觉得其实心里是很难过。他们的传道人因为后来去宣教，他到了米亚马，到了缅甸去，就长期的住在缅甸那里宣教。后来教会从海外聘请了一位传道人来，经过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后来发现传道人的做法跟教会同工的做法，他们在信仰上的一些approach， 就是一些进入或者解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非常非常不一样。简单的说，一个比较保守，一个比较开放，简单说就是这样。这个不是对错，也不是真理的问题，照道理说应该双方可以好好的讨论，看看怎么样可以继续的走下去。但是很可惜，细节我就不讲了，但是很可惜的，后来双方就反而把对方跟我想法不一样的变成了像敌人一样，互相在教会里攻击。我觉得这是撒旦常常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常常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这一方攻击那一方，那一方攻击这一方，没有人再去记得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这个牧师当然就离开，他离开的时候就带走了一大批的弟兄姐妹。因为教会里面永远有些人觉得牧师讲的对，永远有些人觉得原来教会的这些同工讲的对，永远就会分成两派。这样一做，就是基督的身体受到极大极大的伤害。因为一个教会被分裂，想想看，我们的手上的肉被小小的割了一块，你说痛得不得了，何况是教会里面的分裂。所以我在感谢主，我在自己在 Springvale Frankston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非常强调就是教会的合一，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比教会的分裂，我认为更伤我们主的心的。所以合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常常的教会分裂，不是因为基要真理，比如说有人认为三位一体，认为不是三位一体，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需要去辩白，因为不能跟异端妥协，这个是不能妥协的。可是常常有些时候教会的分裂，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常常是为了什么呢？再讲个例子吧，有的教会为了什么？为了唱诗时候可不可以拍手，祷告可不可以举手，两派的意见教会就分裂。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就是因为有的牧师非常坚持可以拍手或者不可以拍手，就形成两派的意见。所以我们聘任牧师为什么要谨慎？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做法一直都是先请神学生在教会里面实习，大家互相的观察是不是合适，合适才继续请他毕业之后可以留下来做我们的传道人。但是话讲回来，当我们没有传道的时候，我要再次的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同工们，请你要好好在神面前的祷告，你可不可以更多的羡慕善工，不要停在你现在的这个等级，能不能够真的到神学院或者在一些可以接受装备的地方接受进一步的装备呢？好让我们自己教会，比如说我们的讲道不一定都是外来请的讲员，我们的同工也可以上来讲道呢。我们的这个小组长可以更清楚圣经的教导。我真的要请各位弟兄姐妹好好的接受装备，我们教会才走得可长可远。最后我要讲到教会的地位。保罗写到最后面的时候，保罗非常的这个感叹啊，就是讲到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家就是神的居所。所以当各位弟兄姐妹你在自己家里，今天在自己家里聚会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家，神就与你同在。其实不是只有敬拜的时候神就一直与你同在，因为那个地方是神的家，这里是你的家也是。而且这里教会的家，教会是什么呢？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就是我们的教会是在传递真理，我们在这整个的世界当中，我们是担任了一个真理的角色。 你就看到教会是何等的重要的一个地方。虽然世界上人不明白，可是我们信徒绝对明白这件事情。第十六节 是保罗对耶稣的一个颂赞。从原文来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诗歌体，就是可以唱出来的啊。其实像诗篇，其实我们的诗篇因为中文翻译你看不出来可以唱，其实用原文圣经一看，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一看就知道那是可以唱的。好像今天你把我们的圣诗的那些词你拿出来一看，那些就是可以唱，它跟我们平常讲的话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很可能保罗就突然想到一首诗歌，就把那首诗歌写下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保罗的感叹跟赞美当中谈到的奥秘。奥秘是说人的语言不可以传递的一种知识，只有透过你亲身的经历啊，这个叫做奥秘。在这里的奥秘讲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挽救世人的计划。因为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上帝要到底怎么样拯救世人。因为犹太人没有去宣教，到底要怎么拯救世人呢？后来就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挽救世人这个计划被显露出来了。所以这里也是透过诗歌来教导真理。刚刚前面我们提到使徒信经是这样的原理，唱诗也是这样。有时候要背一节经文你背不起来，你把它变成诗歌，你看看，好像《爱的真谛》这首歌，我相信我们大概现在不需要歌词，我们一唱你大概就会唱，因为《爱的真谛》。可是叫你去背那段经文，背半天背不起来，这就是诗歌的一个好处啊，在这样的地方。最后我们来做一点结论，我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位信徒哈，我们应该羡慕善工，接受装备。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同工，你都有这个潜力，只是你愿不愿意更进一步的去接受装备呢？我想要请大家要来接受，鼓励大家要羡慕善工，接受装备，并且按着圣经跟章程，我们将来在教会未来的某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应当可以设立长老跟我们的执事，使我们的教会可以走得更加的稳固，并且尽心尽意的服侍教会，就是神的家，传递真理。后面其实提摩太书后面再有提到，人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我们所传递的，我们所盼望的，其实都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而这些在地上的侍奉，将来在天上都会被纪念。初代教会是如此，我们现代教会也应该是如此。所以最后再次提醒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我们的同工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潜能，请你羡慕善工，接受装备。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拣选了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在 Springvale 在 Frankston 当中，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侍奉你。主，我们教会就好像初代的地方教会一样，主，我们需要有能力有恩赐的同工可以起来做牧养工作。主，求你在我们当中选立你自己所命定的长老跟执事，并且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帮助他们在灵命上更加的长进，并且按着他们的恩赐来做教会的牧养跟管理的工作。主，教会或许没有传道的人，主，你亲自来做我们的传道人，你亲自用圣灵来带领我们的同工们，带领我们的小组长们，带领我们查经的同工们，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与你更加的密切，并且来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蒙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接受更加的装备，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精兵，能够更为主所用。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圣餐的主日，我们用圣餐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主。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开始这样提到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是主的身体，它原来是合一的，而它被拨开象征的是为我们的罪而身体被拨开。 这是主的宝血，他流出来是为了我们所另立的新约。这个身体跟这个宝血所立的约，是叫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切天良的亏欠都已经被洗净。我们在主的面前，在天父的面前是完全守洁心清，是圣洁的，好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并且有一天在天上与我们的主将要相见。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自己身体剖开，你的宝血流出，主为着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主，今天当我们领用杯跟饼的时候，主，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更求主你把属天的能力赐给我们，好叫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可以在这世上继续来纪念你，来侍奉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领受主的身体。用恭敬的心领受主的宝血。愿神赐福引用每一位圣餐的弟兄姐妹，阿门。